正觉教团为平实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实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实，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嘉义、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九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世尊大雄大力大慈悲，普为大圣根器弟子宣讲诸法实相真义，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无相无为，能够如实知如实见者，就是真实入佛陀本怀。正觉台北讲堂每周二晚上由平实导师开演《佛藏经》，阐述大圣第一义谛妙法，各地讲堂同步播放 DVD， 欢迎大众前往听讲。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电视机前的菩萨，阿弥陀佛，先问候大家，色身康泰否？少病少恼否？犹不清力否？众生易度否？各位现在所收看的节目，是由佛教正觉同修会为各位准备的三圣菩提之入门起信的节目，也就是本会平实导师的著作《起信论讲记》的导读课程。我们将一般初级的学佛大众，在进入大圣法门、研读《大圣起信论》这一本论典，平实导师透过口头的演讲集，把它们分门别类，用简单易懂的说法，将其一项一项的演述出来，让观众朋友们可以迅速的了解到什么是佛法中的大圣法门，直接开示佛菩提道中的第一义谛。借由解说马明菩萨所著的《大圣起信论》，将佛菩提道中的资粮位、见道位、通达位、修道位和圆满位的分际差别，由浅入深，化繁为简的为各位详细的介绍出来。在上一集的课程中，我们说到了《大圣起信论》的内容，完全是依着真如实相第一义谛，所以义旨甚深。不但一般二圣解脱道的行者难以明了，即使是大圣法门中执着无因的缘起性空，也就是性空为名的应承中观行者，也难以了知。上一次我们也说到，其实这些应承中观的思想本来就不是佛门中所特有的，而是由婆罗门教的一种辩论方法转变而成的，也就是不利自己的见解，专门挑出 他人言说的盲点来批评他人的错误。佛世时候的摩诃俱悉罗尊者，在跟随佛陀出家之前，就是各宗的高手。但是当他遇到了佛，他的不立一法的理论就变成一文不值了。也就是说，当这个世界上有真正具备种子的证悟者的时候，应承中观论就会成为一种破绽百出的断灭论。所以当佛住世时，当龙树菩萨住世时，当无着世亲菩萨住世时，当玄奘法师住世时，以及禅门历代祖师住世的时候，乃至于有正知正见的大德住世的时候，应承中观从来不是佛门之论。但是当世间没有真正证悟而且具有种子的祖师住世时，应承中观思想就会如同外来入侵种的野草，一点一点地蔓延到整个佛教界。台湾过去几十年来也是如此。虽然更早之前，太虚大师、慈航法师等等的大德都曾经驳斥过应承中观无因论的思想，但是在大德过世后，应承中观论就随着日本佛教界的脚步渐渐地流行了起来，直至正觉讲堂开始弘法以后才开始有了改变，这也是莫可奈何的事情。即使是藏传佛教密宗自己内部的上师也忍不住驳斥。有一个在内地各个大学讲学的密宗上师这样子驳斥应承中观，他说，如今汉土学人很受一种说法的影响，这种说法呢，以为缘起性空，空故缘起，即中道，或说为世俗中无自性的缘起，与圣意中缘起的性空。其实这个说法很有问题，因为在七识空性论以及藏传缘起教法中，并不认为缘起故空，恰恰相反，是缘起故世俗有，即说行者需由缘起来建立有境以作观修，然后超越这重缘起，那就即证成这重缘起的空性。所以如果一定要用一两句话来说龙树的中道，便应该这样说，缘生故有，超越而空，这才符合前说的善取空。必须要这样理解，才能够真正明白龙树在中论观四谛品一首著名偈颂中的颂意。他说，若不依熟地，不得第一义，不得第一义，则不得涅槃。由缘起而建立为有，即世俗，超越原生有而现证其性空，即第一义。这样才是实实在在的修正。倘若笼统而说缘生是故性空，那么缘生与性空便都同属第一谛圣意谛了，那又如何能说依世俗而证第一义，更如何能说依离缘起而成佛呢？龙树在中论观涅槃品中明明说，受诸因缘故，轮转生死中，不受诸因缘，是名为涅槃。也就是说， 即使是尚未能够真正证悟如来藏的西藏密宗的宁玛派，也知道这是一种无因的缘起性空，根本不是佛陀的教法。所以信受应承中观错误教法的行者，就一定无法实证大圣第一义谛，也不知道到底佛陀所说大圣教法与二圣教法的差别，就会说二圣解脱道所证的空性与大圣教法所证的空性是完全相同的。例如大肆弘扬应承中观思想的宗喀巴，在他的著作《辩了不了义善说藏论》中说，若尔此中如何安立三转法轮了不了义？答：初转法轮中诸说人法无自性者，是为了义。也就是宗喀巴认为佛陀初转法轮所说的五蕴空解脱道就是第一义谛，那么这一类人就一定不会信受这一本大圣起信论。不信受故，所以就敢随便的毁谤说大圣起信论是伪论，不是马明菩萨所说。了解了上面的内容之后，现在我们把课本翻到第16页，平时导师说，应承派中观从西天的安慧论师、月称论师、吉天论师，一直到西藏的阿底峡，到密宗黄教的宗喀巴、达赖一世，这样一直传下来，通通是应承派的中观。他们一向否定第七世，一向否定第八世，可是在阿含诸经里面有讲第七世、第八世啊。我们上课时也常常举出阿含的经典，让大家了解原始佛教中的佛经的确有讲过，并不是没有讲，只是因为他们读不懂，就以为原始佛教只讲六世，不讲七世、八世。其实不然，只有误会阿含正义的自称原始佛教的部派佛教的某些法师，才会说原始佛教中不曾说过七八世，而他们的见解其实不符合原始佛教的真实情况。他们竟然会产生这么大的错误，仅仅是二圣菩提的见道都达不到，仅仅是声闻菩提的见道都达不到。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不得般若实智，而又没有真善知识的教导。因为虽有真善知识教导，却因心中有慢，所以不信受，所以才会产生这么大的误会。如果能亲证般若实智，就一定不会有这种误会。所以证悟般若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大圣起信论到底是怎么样被无知之人说成是伪论的呢？前面说过，在中国的古代，自从大圣起信论被翻译出来后，我们中国的佛教界都非常重视这一本论。因为自达摩祖师、鸠摩罗什、玄奘法师，到历代禅宗与净土的祖师等等，一直到民国佛教界的领袖太虚大师，都知道大圣起信论乃是诸佛不共的第一义谛，如来藏论。然而在日本的佛教学术界，大圣起信论最早是跟着中国华严宗思想一起传去日本的。古代的日本对于大圣起信论并没有疑虑， 在明治维新之后，西洋的文献学、考据学、比较语言学、文化人类学等等大肆的引入，随着日本学术界在内容及方法学上的维新，传统印度学研究的方法也产生了改变。佛教学术界中强调要超越宗派信仰，要以客观的、批判性的研究方法来孕育出日本的现代佛教学术。于是学者们针对传统上对于大圣起信论的牵性产生了新的解释，其中代表性的事件开始的争议就是日本佛学的学者们围绕着大圣起信论的真伪展开了争论。参与这场争论的学者，早期有松本文三郎、望月信亨、村上专精、长盘大定等等，后期呢则有宇井博寿、平川章、高崎直道、竹村木南等等，这些都是日本佛教界一时的人物。我们举出其中比较富有代表性的，望月信亨在1922年出版的《大圣起信论之研究》里面提出了中国转述说，也就是说他认为大圣起信论根本不是来自于印度的著作，而是由中国人所创造的伪论。为什么呢？他说，一，古时候的著作重经目录将这此论编入疑惑部，而重经目录的编纂距离翻译者真谛三藏去世只有25年，所以认为重经目录的说法是可信的。第二点，望月信亨分析了真谛三藏的翻译著作中的这些习惯的用语，他认为大圣起信论里面相关的表达方式与真谛在其他著作中的用语不太一样，例如对于佛的三身的名称、修多罗的用力、烦恼爱智爱的解释都是北方地论中的说法，所以认为它不是真谛三藏的著作。第三，他认为大圣起信论跟旃茶善恶业报经的编排内容相仿佛，大圣起信论是参考旃茶经的基础上面进一步加工整理编排论设而成的。然而他的说法马上又被其他许多的学者，例如长盘大定等人所反对。这个争论到了中国，则是梁启超先生写了文章认同大圣起信论是源于中国的伪论，但是梁启超的说法后来又被太虚大师狠狠的驳斥。比方说梁启超认为，第一点，大圣起信论与马明菩萨其他的这个著作架构不一样。第二点，他认为佛法的内容是不断的演化而不断的进步的，起信论的这个内容太先进了，在马明菩萨的时代应该还没有这么先进的内容。第三，真谛三藏所著作的这个著作目录里面并没有提到起信论等等等等的理由。大家听到这一边有没有觉得什么奇怪的地方？将近100年的时间，这一些学者呢各自 用各自觉得有理理的这个理由来支持或者驳斥起信论为伪论的说法。但是他们所提出来的说法，各位有没有发现好像有一点什么奇怪的地方？是的，起信论是否为伪论，应该由它的内容本身所演述的重点来判断，而不是说它的文章的题材，不是说它到底有没有符合当时的写作手法。甚至呢，有人还主张因为起信论的文字太优美了，不像是翻译的著作，所以它是伪论。也就是说，所谓的学者的研究，学术界的考察，常常都是围绕在自己的小圈圈架构当中，反而不是在起信论本身内容的对错与否。譬如说，有些人说啊，如来藏法非究竟，如来藏这个不是究竟的第一义谛。如果我们反问他，您说如来藏非究竟，那就请问你什么是如来藏，请你马上告诉我，引导我，告诉我到底如来藏是指什么。结果他说不出来，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如来藏，却非常大胆地说如来藏非究竟，这就是奇怪的地方。又譬如说，有人说阿赖耶识是存在的啦，因为他不敢违背佛的说法，但是呢，他说阿赖耶识不是究竟的啦，因为阿赖耶识是有生有灭的。好，我们又请问他，那请问您说阿赖耶识有生有灭，请问阿赖耶识何时生，阿赖耶识何时灭？就拿您自己的阿赖耶识来说好了，到底是何时生何时灭呢？可以给我们说说吗？他又嘴巴缝起来讲不出来了。这就是现代考据学考据佛教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它并没有实际的证量，并不围绕着问题实际的核心去研究，反而在旁边不去看一看这个宝盒里面装的是什么宝贝，到底这个宝贝是真的还假的，却在那边说这个宝盒看起来很新，所以它不可能是古董，这个宝盒呢看起来这个不像是真正的宝盒，所以里面的宝贝也跟着是假的，只能够围绕着问题外围的枝微末节把它奉作是圭臬，却从来没有一个学者能够真正的打开这个宝盒，拿出里面的宝贝告诉大家这是宝贝或者不是宝贝，为什么。也就是说，在近100年佛教的发展当中，实证，不管是大圣佛菩提道的实证，或者是二圣解脱道的实证，也就是须陀洹出果，或者是大圣证悟如来藏的实证，可以说交出来空白的成绩单。也因为如此，所以没有人能够真的去弄清楚到底七识在哪里，八识在哪里。但是明明佛陀教导我们第七识第八识是如何如何的，在这种情况下，佛陀告诉我们，对于自己没有实证的东西，不应该去开口说有或无，否则很容易就落入妄语，甚至是大妄语的这个罪业当中。如果说佛教的学术研究者，那他们站在自己的立场，只是发表学术论文， 倒也还好，因为呢，本来学术界的法则就是永远没有真正的真理，只要新的证据一出来，过去的研究就可以全盘被推翻。但是站在学佛者的角度，佛弟子的角度，我们是不是必须应该要去遵循这些学者所说的呢？答案是非常清楚的。佛法当中，实证是第一重要的事，考据则是其次了。好，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就先为各位介绍到这一边，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生命实相之辩证，平时导师著。本书引经据典，阐述实相心之相状特征，消除自古以来学人对于生命实相之错谬认识，值得真修行人一读再读，如能依此参禅寻觅，见道不远。